卷小仙之书有两个最三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撒迦利亚书》研读。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牧师。我们今天要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六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撒迦利亚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撒迦利亚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有一些教会当人数增多了之后呢，就想要搞建堂的事工。有一些教会堂是建成了，但人却离开了，或是人没有被建立起来，荣景不在。在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啊，是撒迦利亚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在当中所提到的是第六个意象，飞行书卷的意象。我们晓得神透过撒迦利亚先知鼓励百姓重建圣殿，可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明白，神看重的不是这个建筑物的完工而已，神更看重的是什么呢？更看重的是建殿者，建殿者是否是圣洁的。因此有许多牧者告诉我们，生命是重于工作，生命是重于工作。我想这句话真的与圣经的原则是完全相符合的。我们就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五章第一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这卷书会飞的。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第二节我们看到了这飞行的书卷很特别，它长20肘，大概是10公尺，宽10肘，大概是5公尺。这10×5这么大的一卷书在空中飞行，我想如果是一个意象，是人可以看见的一个景象，那么肯定是相当吸引人的。也因为书卷是够大的，所以在地上的人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接下来第三节，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在第三节我们看到了这书卷呢，这飞行的书卷不只是长10公尺，宽5公尺，而且两面都有内容。其中一面的内容是，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另外一面是讲到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为什么其中一面提到的是偷窃，另外一面提到的是起假誓呢？当然有几种解释的说法。第一种解释的说法提到十诫，十诫如果写在两面上的话呢，每一面是各5诫，而第三诫和第八诫刚好是在各面的中间的部分。所以有学者说， 这种记载的方法，就等于是代表了整个世界，代表了整个律法。也就是这飞行的书卷其实是代表的整个律法的规范，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偷窃还有起假誓有可能是当时的人最主要的罪行。比方说呢，当圣殿的工程要重建，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肯定是曾经立志，曾经向神起誓，说要在重建圣殿的工程上摆上一份的。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说到但却没有做到，这个是起假誓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偷窃，也可能有一些人在当时重建圣殿的所谓的建材还有经费上面呢，他们有偷窃舞弊之情势，而这种偷窃这种舞弊之情势呢，也使得工程受到了亏损。所以在撒迦利亚书之前的五个意象都是安慰，都是鼓励，要他们重新站起来重建圣殿。但接着的三个意象是关于审判性的意象，这个飞行的书卷就是第一个关于审判性的一个意象。神鼓励你起来建殿，但神要告诉我们建殿的关键，或者说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个圣殿的完工而已，这个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起假誓，在过程当中我们偷窃，这些神都要对付的。神不要他的圣殿建起来的过程是偷窃的过程，是起假誓的过程，即使完成了神也不喜悦。因此在政治学上有一种说法是总统总理领导贪污没有关系啊，只要他会做事就好了。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如果一个领导一个领袖他把事情做得很漂亮，做得很棒，把事工完成的也很好，但是过程却充满了罪，充满了神所不喜悦的，这工程依旧是零分。神要对付的不是罪人，神要对付的是罪人的罪。第五章第四节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我们看到第四节的咒诅是非常严厉的，咒诅的惩罚进入到罪人的家中。经文说的藏在他家里，直到彻底的毁灭，房屋木石一种彻底的毁灭。可见这个意象主要是针对在圣殿重建过程当中的那群人，特别是指人的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圣洁在先，侍奉在后。圣洁在先，侍奉在后。刚才提到这个第六个意象是紧接在前面五个关于安慰还有鼓励为主题的意象的后头。神鼓励他的百姓起来重建圣殿，但接着提到了关于三个审判性的意象。五章一到四节是头一个，神要告诉他的百姓他所看重的是什么。他所看重的不是侍奉而已， 神所看重的是圣洁。如果圣殿建成了，但过程满了偷窃；如果圣殿建成了，在过程当中满了起假誓，这种圣殿神不喜悦。神所关注的是建殿者是否圣洁，否则神会使这书卷进入偷窃人的家，还有指神的名启示人的家，藏在他们家里，直到他们真正对付了他们的罪，否则到了最后，神的毁灭是彻底的。圣洁在先，侍奉在后。其实类似的教导在哈该书第二章10-14节也说过。我们来看一下哈该书，往前翻，翻几页就到了。哈该书第二章10-14节，第十节说，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14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了，神看重的不只是结果，更看重的是那个过程是否是按照神的心意，是否是圣洁的。圣洁在先，侍奉在后。我们看到像在出埃及记20章讲述十诫之前，当神要临到西乃山，神要他的儿女先预备3天自洁。怎么样自洁呢？洗衣服，把污秽的衣服洗干净，借由这个象征的动作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是要圣洁的，透过这外在的干净来表达内在的洁净。尤其这群刚刚从埃及出来的这群奴隶，神透过这种方式让这群基层的百姓能够透过这种方式来了解神的属性，能够陶塑这群神的百姓可以名副其实。如果你想看关于这一段圣经的记载，你可以参看出埃及记第19章。好，比方说进会幕也是一样，你看到会幕的整个器具的位置的安排很有意思。在进会幕前有一个盆子，叫做洗濯盆。凡是祭司要进到圣所，或是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他们都需要在会幕门前透过洗濯盆的水将双手洗干净。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种自洁。我想这个动作它的礼仪性的意义必定大过那实际的意义。神透过这些象征的动作来告诉百姓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提摩太后书2:21所说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要被神用以前，人要合主用以前，必须要先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圣经的启示是渐进式的，所以透过旧约会幕前的洗濯盆，透过颁布十诫前的预备自洁洗衣服，来表达到了新约的那个观念，人要侍奉神， 必须要是圣洁的，圣洁在先，侍奉在后。现在有一些教会呢，反倒规定啊，侍奉人员在侍奉前要在教会的浴室洗澡更衣，我想这是本末倒置了。我们既然了解启示是渐进式的，已经明白了旧约这些礼仪的规定是要表达提摩太后书2:21的这个观念，我们所要抓住的是这个重要的观念，而不是回到旧约去遵守那些新约没有重新定过的礼仪和规范。凡是新约没有重新定过的这些旧约律法，我们只要抓到它的精神，而不必按着字面来遵守。哪一些旧约律法是有被重定过的呢？比方说十诫，还有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除此之外呢，旧约律法在新约当中没有被重定过的，我们不需要遵守。我们需要遵守的是本国的法律以及旧约律法中的精神。我们刚谈完了圣洁在先，侍奉在后，我们要谈更深的一个层次，那就是第二点，动机在先，行动在后。神透过撒迦利亚告诉当时的百姓要重建圣殿，但是第六个意象告诉他们，在行动以先，最重要的是动机这个层面，不可偷窃，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起假誓，这些呢都是属于动机的层面。如果别人没有发现，别人也不知道；如果你没有承认，也许别人也不知道。所以你我看到了，不是固守那个所谓礼仪的一种捷径而已，更重要的是动机的层面。其实耶稣在新约当中也补充了关于律法所顾及的层面，更重要的就是动机，动机在先，行动在后。比方说啊，十诫提到了不可杀人，但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特别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十诫当中提到不可奸淫，但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更透过施舍这个部分的教导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我想耶稣不断告诉我们动机，动机，动机，这个在教会里面很少被强调。我们只问人有没有侍奉，有没有投入侍奉，有没有委身于侍奉，但恐怕更重要的是动机耶。因此我们需要常常的反省自己，我在今天，我在这一次，我侍奉的动机对不对？我是故意要人看见，我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还是我知道我是做给神看的？动机在先，行动在后。有一回德仁看到教会的需要，我就决定奉献一笔很大额的金钱给教会。可是那次的经验却让我有很深的认罪，因为我难得奉献那么大笔的金钱给教会，我就很希望很多人可以知道我是一位爱主的传道人，知道我是一位爱教会的传道人。我巴不得全天下都知道我奉献了这笔钱。但后来圣灵提醒我，错，神要的不是这个，神要的是动机耶。因此后来我悔改了，而后我再看到一间教会的需要，我有感动要奉献，我把握了动机在先，行动在后。我说，主啊，我有软弱，我也很想人看到，我也很想好像人称赞我，但主啊帮助我， 帮助我对付我的老我，动机在先，行动在后。于是我默默的奉献。许多人到今天仍不知道我对那样的事工有那样的一个投入和奉献，但没有关系，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我胜过了试探，动机在先，行动在后。再来第三点，我所要分享的是结连在先，结果在后。谈到圣洁，谈到动机，谈到内在，谈到面对神，我想就不能够脱离与神的关系。因此这样的一个提醒也告诉了我们第三点，结连在先，结果在后。结连就是与神关系的结连，与神关系的密连。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次序对了，结果才会对。结连在先，结果在后。每一次我进录音室录讲到的信息，未在录音前，我向神祷告：主啊，我有得罪人、得罪神之处，求你饶恕，让我是与你结连的。结连在先，结果在后。在中国教会有一位神很重用的传道人，叫做宋尚杰，他就懂得什么叫做圣洁在先，侍奉在后。他就懂得什么叫做动机在先，行动在后。他就懂得什么叫做结连在先，结果在后。宋尚杰常常自责，觉得自己不够谦卑，不够圣洁，甚至他常觉得他的布道工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果效，常常是因为自己不够圣洁，不够谦卑。当然我过去也提到，布道的果效是交给神的，是神的工作，但人也有责任的，人也必须常常反躬自省，自己是否尽力了，是否在最终侍奉。宋尚杰常常自我反省，他常常讲到叫人认罪，自己也常认罪，他对罪非常敏锐，这也是他的布道可以很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回在宋尚杰的日记上，他这么写着，他说，我所以得能力，是因为常悔改。我之所以得能力，是因为我常悔改，并且我肯在人面前认罪，不顾脸皮。他是一个厚脸皮的传道人，但这厚脸皮是属灵的厚脸皮。他愿意常在神面前谦卑悔改，圣洁在先，动机在先，结连在先，侍奉在后，行动在后，结果在后。希望透过撒迦利亚书5章1到4节今天所分享的三点的信息，能够让你我一同来学习。第一点，圣洁在先，侍奉在后；第二点，动机在先，行动在后；第三点，结连在先，结果在后。我们下回见。